讲诗篇104篇，那个如果用一节经文来讲，就是104篇24节最后一句话，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经文，甚至你看解经书，常常会讲到说这篇诗篇呢就在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这个不错啊，不过恐怕不只是这些啊。我们从里面来看诗篇104篇第一节啊，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呐，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我们要敬拜主，要赞美主，要称谢主，要感谢主，这些都不可以是一个空的东西。所谓是空的东西，就是我们并没有被那个爱、那个恩典、那个奇妙所感动，没有那样经验，没有那样的认识，然后我们就来敬拜、赞美、感谢。那个就有一点像一个职业乐团，他唱得非常好，你花钱请他来敬拜赞美，他可能敬拜赞美得非常好，但是那是空的，他里面并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奇妙。整个圣经在告诉我们，敬拜、赞美、感谢等等，还有其他比较负面的，比如说哭泣啊、哀求啊，神都不会是空的，都不会是纯粹只是一些动作，是心被主的爱感动，心被主的伟大感动，认识知道这是圣灵的话，这是主的话，使我们能够去向他呼求啊。那感谢主，这里他要自己的心来称颂耶和华啊，这是好像自己在跟自己对话，我的心啊。我们在诗篇里看到很多自己跟自己讲啊，你一定要来称谢耶和华，要称颂耶和华。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讲？一方面可能我们的心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想称谢，有的时候不想祷告，有的时候不想祈求，那么我们自己就提醒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新我和旧我的争执，有的时候也可以像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里面所讲的，哎呀，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真是苦啊，我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好像是这样。那么我想我们信主以后，那个重生得救从主内来的生命和我们那个老的生命的确是有那种交战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总是能够主能够得胜，包括我们借着主的恩典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诚实的从心里，不是只有从嘴里，不是从嘴口里，从手里，而是从心里，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被主的恩典感动，我们来称谢我们的神。好，他称谢神是说耶和华我的神啊，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宇宙的神，耶和华创造主。但是我们也不忘记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的神，他是属于我的，他是爱我的，他跟我有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也因此也跟所有的东西有关系，包括其他神的儿女。这位神他至大，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耶和华当然没有什么衣服，尊荣威严为衣服，我们在以弗所书想到说我们披上基督，披上新人，就表示耶和华所显出来让人能看到的，就好像一个穿名牌的人一样，你一看到他，哦，他是很有钱的，哦，他穿的是很讲究的啊。当然神不是在那里讲究有钱，神是显出来，神把他的尊荣威严显出来，好，那是他的衣服呀。那千变万化，那还不是几千件几万件衣服，神有无限的尊荣和威严呈现在这个世界。好，这是什么呢？在神学里这是就是上帝的启示了。上帝借着他的作为，圣父借着圣子圣灵把自己显出来，那个显出来的有很多的显出方式，那么其中在这里讲的就是他显出的是尊荣和威严，让我们看了很敬畏，也很感谢，也很称谢。尊荣威严我们通常看了会害怕，为什么会称颂呢？因为那个尊荣威严有害怕的成分，因为太伟大了，又有很亲切美好对我们好的成分，所以我们称谢。上帝在什么事上启示自己让我们觉得他很尊荣威严呢？啊，下面你看的一般解释就会说没有错， 就是上帝的创造，好像诗篇里很多诗篇这样讲，也很像罗马书第一章那样讲，当然更像创世纪一章二章所讲的，上帝借着他的创造，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伟大，我们觉得你太伟大了。神的创造是我们基督徒尤其在布道会的时候平常都喜欢讲，说神创造的伟大，让我们称赞他，让我们觉得他伟大。不过这个恐怕讲的太少了，虽然这是我们讲的最多的哈，我们今天就会看到还有哪些可以讲，包括从这篇诗篇里面。不过我们看第二节，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苍穹苍如铺幔子。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我们在创造的时候，人在造一间房子的时候，造一个电脑的时候，人在做一件衣服的时候，写一个作品，写一个文章的时候，人做这些多少是表达有需要。譬如说我老婆做饭，那因为我们肚子会饿，我找裁缝做衣服，因为我们要穿衣服，有人做汽车，因为有人要买汽车，有人做手机，因为有人要买手机。那么上帝做这个，不是上帝创造整个世界，包括造我们，不是因为他有需要。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没有世界的时候，没有创造的时候，没有时间空间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互信互爱啊，充满了喜乐，没有任何需要。神没有需要要创造这个世界，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受造物的好处，让我们被受造，包括蟑螂、蚂蚁、老鼠、树木、海洋等等创造出来。一方面我们可以服侍上帝，一方面我们可以享受上帝其他受造物的美好。比如说上帝创造你舌头，让你能够吃很好吃的冰淇淋，让你很感恩，所以你会赞美主。上帝让你有眼睛能看，然后看到山川大河，很感谢主。上帝让你手能够做，不只是做工，也是在享受。那么这是他工作的开始，创造的开始。我们也记得在创造的时候，一开始他讲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神把创造其实是一种分开，把光和暗分开了。那这里讲耶和华披上亮光如披外袍，出去工作干嘛还要穿件亮亮的衣服呢？我想这里也不是讲上帝这个工人开始在做创造的时候要先穿一件制服，而且要穿一件闪闪发光的，好叫在工地里面别的搬砖头的什么小心不要打到他了。披上亮光如披外袍，当然是指好像他自己披了，那显出他的荣耀。不过可能也有另外一点，指到上帝创造一个很重要的事，先要有光。光在尤其约翰福音里或约翰的书信里，光常常是表达真理，表达爱，表达生命的力量。那么当这个宇宙受造的时候，先有光，就象征性的让我们知道上帝把真理、把爱、把有意义的、把有力量的带到这个世界，这世界本来不存在的、没有的，或者我们勉强可以说是黑暗的，现在有光。然后有穹苍，这个各位你也可以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看到穹苍哈，在创世纪第一章翻译的是不太恰当的一个翻译，说神造出空气来，在第六节哈，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第七节神就造出空气，那空气就是穹苍。那么空气不是很好翻译，大概我们中国人翻译怕人家说基督教不科学，就不敢翻穹苍翻空气，因为我们现在好像云啊是天上的水嘛，海是天空气底下的水嘛，空气以上的水以下的水是被空气分开的嘛，其实不必这样讲究，原文怎么讲就怎么讲。原文讲穹苍的时候，的确把空气穹苍以上的水以下水分开，那个穹苍是一个好像透明的一个壳子，那么上面就是空气以上水，穹苍以上水其实你用科学来讲就是淡水， 穹苍以下水就是海水，这两个不能混了，混了就完蛋了。所以一直到今天神都这样子，那人破坏大自然就常常在混。怎么叫做不能混呢？空气以上水简单讲就是淡水，不管它用雨或者雪的形式降下来，然后尤其是雪的形式降在高山，然后就成为冰河，然后冰河溶解的时候就变成淡水河，全世界所有文明就借着这个出来的，然后最后流到海水里面，那么海水就是咸的，但是蒸汽再把它蒸上去呢，就又变成云，然后上面的水就是有相隔了。好，不过我们不讲那么多的科学，在圣经把这两个分开，都是叫历史历代，不管有没有科学素养的人能够学习，上帝把穹苍上面的水用一个穹苍隔起来，就是那一个很硬的壳子，有点像水库的那个水坝一样挡住，只是水坝是垂直的，它是平行的，挡住不让它掉下来。什么时候会偶尔开闸门放一点水呢？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或正常下雨的时候，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就浇灌，那就很舒服，那就滋润大地。如果人不听话，地上的人犯罪悖逆呢，那就不是开一点小窗口，像马拉基书说一样请服于你们，那就像挪亚洪水的时候啪就泄洪了，泄洪就是上帝的愤怒了，那么就降下来了。其实圣经里面讲的不只是那个水了，只是在104篇里面有这个创造里面，他花很多篇幅在讲水，比讲别的都多。圣经里也有讲，偶尔上帝会降火下来，那个火呢，也不一定都是灾难的，有的时候降一点火就像雷电那些东西。但是如果人也是犯罪太多了，神警屡戒不听的话，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火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硫磺和火啊，就会把人烧掉。所以那个穹苍是我们的一个宝藏，神造出来是一个隔离，叫天上的穹苍以上的水和以下水是分开的，使我们能够好好的生活。那个铺张穹苍像铺幔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如果你要用科学解释也不是不可以，就是当人作恶多端的时候，这穹苍洞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就像我们这几天也经历，怎么突然来一个台风还转过来，还下了更多的雨。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臭氧层被破坏，所以那个紫外线就下来，那等于是火下来了。就是你要用科学来讲，也是在人的自私和悖逆里面，上帝也有一些管教哈。但是在这里好像还没有想这些，我们看到是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其实不是，没有罪恶的世界上帝在那里铺张。第三节，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风的翅膀而行。当这个地面哈，就创世纪内来描述，各位不要太想到科学，圣经是上帝的话，一定不会违反科学，但是它不是用每个时代最先进的科学语言来讲，所以我们不要去附会那些科学，我们只知道这是上帝无误的话，他要表达一些让我们学习的东西，他创造万有，创造万有的美好，而且在这些万有的创造里面是要我们生活的好的。那包括这，你记得在创造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空虚混沌，那个渊面黑暗，那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我们甚至不知道创世纪没告诉我们水从哪里来，但反正就是创造天地的时候来的。但那好像是一个臭水沟一样，那好像是个沼泽地一样，是一个也是很混乱没有分清楚的。那么神的灵在水上就跟神的话创造一样，神的话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神的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包括他们创造管理和拯救审判的工作都不能分开的哈。我们人是这样分，不要以为耶稣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圣父的工作就是创造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今天圣化的工作，没有，固然你可以这样讲，但是有一个就是有三。那么神在这个水上有一点像杜拜哦，它在沙漠或香港的船名， 因为地上都还有水，所以在水上建了一栋大房子。这阁楼呢，意思可以是给我们人住的，就是把地整理好，也可以是上帝要住的。那而且他也有个停车库，停车库放他的车子。那他车子是什么呢？这里没有写，但是有讲到车辇，有讲到这个车子还有翅膀，这当然都是形容的了。上帝不需要这些，但这好像是上帝的交通工具，在以西结书里面讲的就更清楚，是基路伯，能够飞，能够走，很快。上帝好像是在世上做一个房子，有的时候他会乘他的交通工具来行，来到这里来建造。啊，那个水中立阁楼哈，在圣经里也有讲，就是当好像洪水的时候，或上帝愤怒的时候，那个阁楼的根基或地的根基动摇的时候，就是地震，甚至就是地会缺一个角哈，这都指上帝的审判。第四节，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创造了风，创造了火焰，创造了一切东西，让这些东西能享受他，享受他的创造，让这些东西也能服侍他，服受他的受造物啊。这我们讲一下，这就像我们人一样，神造我们的耳鼻喉头发全身五官每一个部分，一方面让我们享受，我刚刚讲了神造眼睛让我们看，神造舌头让我们吃，但是神造这些也是让我们去服侍其他的部位，可能心脏服侍肺，肺服侍心脏，肝服侍胆，胆服侍肝，我们慢慢都知道一个器官不好了会影响其他的器官。那么神在造万物的时候，譬如他让蜜蜂服侍花，花也服侍蜜蜂，蜜蜂服侍花替他传粉，花服侍蜜蜂让他有蜂蜜可采。那么就是万事万物都是这样。那么但最重要的是这些都被上帝来使用，上帝造了这些东西，在诗篇119篇也讲，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被神造，被神使用，固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享受好吃好喝好玩，但是我们是在服侍，包括风和火焰。这个在希伯来书也引了这句话，不要以为以色列才是上帝的使者仆人，不要以为天使才是上帝的使者仆人，有意识没有意识的生物、动物、蟑螂、蚂蚁、老鼠、台风、地震根据罗马书第九章，所有的东西，魔鬼、天使、天堂、地狱，都是上帝的仆役。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分一个是上帝喜悦的仆役，上帝喜悦的器皿，他是在顺服上帝当中成就上帝的旨意；一个是上帝愤怒的器皿，像尼布甲尼撒或者魔鬼，他是在愤怒，他是在自己的愤怒也在上帝的愤怒中，他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他不认识上帝，他成就上帝刑罚的旨意，最后也会被刑罚。那所以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仆役，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使者。那可是有福的仆役和使者，就是我们是被上帝的恩感动，被上帝的拣选，愿意主动积极来服侍他。好，烽火都是被他服侍的，被他使用的，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本来不应该动摇，但在地震、在洪水、在神愤怒的时候，就会动摇，地都震动了。哈，好，下面你看104篇讲创造，这跟创世纪第一章好像很多不一样，但也很多类似的。神就是要用不同的经文来让我们把创造，还有创造以外的更了解。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好，各位不必回答，我只叫你去想一想。我们刚刚就包括标题，我们说是在创造，可是我刚刚已经讲，这不是只有在讲创造。上帝的作为有哪些？在神学里面，上帝的作为大概可以说四大类。第一个是创造，包括特别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很伟大，这是我们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一样。其他宗教没有这个从无到有的创造，他们想不通，亚里士多德是想不通，那个科学家也想不通，不信主的科学家，这我们念物理都是物质永远存在，能量不生也不灭，就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相信的，一切的东西本来没有的，没有上帝创造是没有的，原来没有的，上帝创造才能有，很伟大的。 只有基督教、回教、犹太教才有这种想法，根据圣经。上帝的工作不仅是从无到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创造，然后还有一个跟这创造关系很密切的，就是上帝的管理或护理。创造 creation， 管理是 providence， 上帝在管理。也用我们人的话来讲，上帝没有生而不养，不是生了一个小孩就把他丢在那做弃婴了，他生了以后养我们，他继续的管理这个宇宙的每一件事情，叫人和其他的万物。其实地球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各位你们都知道，以前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包括在启蒙运动的时候都讥笑基督教，骂基督教说我们没有知识，自大狂妄，以为地球中心，地球多伟大。可是我们从圣经看，我们从来不会说我们多伟大，人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人多伟大，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没什么多伟大。说人伟大刚刚好就是那些人本主义者，我们没有说人伟大，他们认为人自己伟大。如果我们说人伟大，我们只是在很恰当的说，我们说人伟大是因为上帝造我们，爱我们，我们本身不能独立存在，我们本身也很渺小，地球也是很渺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诗篇这句话，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不是说哇你真伟大，而是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觉得我们真的很渺小，不信主人不认识神，更是看到自己很渺小。我们看到渺小，当然我们也看到主的伟大，对我们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好，他第一个工作创造，第二个工作创造以后继续的管理 providence， 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看不清楚，因为他的 providence 和他的创造都因为罪恶而使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常常不觉得他创造，我们也不觉得他创造的好，创造以后的 providence 我们常常也觉得不好。创造以后的 providence 管理常常就是那种可以说是这种小创造，比如说我们的出生，神造了我们，或者是这些东西。这个 providence 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也觉得基督徒需要被提醒的，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创造以后上帝继续管理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少讲上帝的伟大。基督徒一讲上帝伟大都是当初的创造，然后如果要在现在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讲上帝创造伟大，常常就是因为上帝创造的自然界比较伟大，比如说啊，雪花、星星啊、太阳啊、月亮啊、大海啊。就我们有一种我认为非常错误的想法，这包括各位你吃东西的那个习惯，就是对不起啊，可能冒犯很多人了。就我们都有个观念，自然是好的，人工是坏的。这观念不是只有基督徒，老庄啊、卢梭啊都是这样。哎呦，自然比较好，顺其自然比较好。甚至有人觉得，像天主教，自然、人工避孕不可以，照那个生理周期的那种就可以，因为那自然。可是我认为这是很荒唐的讲法。你今天穿衣服自然不自然？你穿衣服就不自然，你自然就不要穿衣服了。你吃香蕉剥不剥皮，你剥皮就不自然了。就是如果你说所有的人工文化文明都不对，第一个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个这也是愚蠢的。你说那些比较原始人呢、原始人还是不自然呢、他只要打一个猎把皮剥下来放在自己的腰上，那就是不自然，就是加上了人工。事实上人工和自然没有那么好分，不管在哲学在科学上都没有那么好分，我们人也自然一部分。就是你说啊、对不对，我听很多人啊，基因合成的这些都不要吃，要吃自然的。各位，当我看到那些自然健康食品的时候，我看到它装在一个玻璃罐里面，这玻璃是不是自然呢？一颗一颗的，它从树上长下来就一颗一颗的吗？你经过多少科学的萃取，那是什么自然啊？好，对，不要发牢骚了，我们回来看。对，就是很多基督徒也觉得啊，圣灵的工作就是自然啊，就自动的，就是很自然，就是没有努力的，这都是乱说。圣经里所有神的仆人，不管个人或团体或教会，靠着圣灵 完全靠着圣灵，靠着恩典来工作，从来没有懒惰的，很勤快，很努力，也不是没有碰到挫折的，很多的挫折。因此上帝的 providence， 上帝所管的世界，虽然充满了罪恶，罪恶进入世界真的很多痛苦，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主。诗篇104篇里面有讲到许多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上帝管理的奇妙，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哪一时哪一刻不美好的在管理。我们把上帝的作为分成创造、管理、拯救、审判，其实也是叫人了解一下，其实这四个也是有密切联系的，甚至可以说不可以分开的，都是一位奇妙的上帝，让我们认识不管这四个哪一种或混合的，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敬拜他、侍奉他、享受他、相信他。因此各位基督徒，我认为是可以用我不敢说所有的，相当多的这些所谓的自然的和所谓的人工的所谓文明的产品，我们不也用什么 iPhone 啊这些东西，其实基督徒反应常常就是落伍而已，刚开始不敢用。那个时候麻醉药刚发明的时候，也有热心的基督徒，不行啊，我们受苦是主的旨意，主给我们那个神经，所以打麻药就是不自然，就违反上帝。那现在不都打了吗？那你开冷气是不是违反上帝呢？上帝要你很热啊，你干嘛开冷气呢？那你干嘛开电扇呢？自然界里有个东西一插电就可以这样转的吗？就是我这是很荒唐的。我们不是不可以用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可以用，也没有什么自然东西就比较淳朴啊什么比较好，都是罪人，大人小孩原始人都是罪人。不要觉得哪一个就是比较好一点，可能有相对的好和坏，但是也是在变动的。我们重要的，不管是最尖端的科技或者最落伍的，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专心的尊主为大，信靠上帝，盼望我们也因为这样，我们也好好学习哪些该用，哪些不该用，哪些该淘汰，包括人间的东西啊，包括什么现在这些电子书啊，这些还有科技。对不起，这我实在不敢讲，因为这又会冒犯到很多人。包括这些基因工程这些东西，我觉得在这几百年来，基督徒看到这些第一个反应都是不可以，这违反上帝的自然法则。然后等下大家都做了，后来又去做，所以基督徒这没什么立场，只是跟风跟得慢一点而已。当然有些人就要跟得很快了，那也是不对的。我们重要的是始终以基督为主，始终敬畏他，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而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上帝管理的世界不是原来的创造的世界而已。诗篇104篇已经不是那个，已经是堕落的世界，可是堕落的世界上帝仍然全盘在管理。我说一句难听的话，天堂、地狱、佛光山、耶路撒冷，上帝都在完全的掌管。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管，无所不善，只是对那不信主的、得罪他的人，神是用他的愤怒在掌管；对那个信主他人，神是用慈爱恩惠在掌管。包括在堕落的世界，包括人文界，你不要以为上帝就在掌管那个喜马拉雅山神在掌管，那个什么清华大学的物理实验室神就不在掌管。你不要以为教会上帝在掌管，在庙里上帝就不在这里，这里除了鬼以外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上帝都在掌管。而且事实上上帝掌管的比你想的还真的更多一点。这个第六节我这都是预备第六节以后的。深水遮盖地面，我说这可能跟创世纪第一章讲的耶和华的灵运行在水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深暗有点关系，然后神就做分开的工作。好，可以这样讲，就原来好像创世纪第一章写的这个原来是水或者沼泽泥泞的那种东西，神把它分开。不过你在想深水遮盖地面，好像一个意象把它盖过了，这好像都不太有负面的意思，或者是可以是中性的，不太看得出负面。可是最后一句话，将水诸水高过山岭，这句话让你想到洪水，挪亚的洪水淹没了最高的山岭。所以这一节经文可以是在讲创造，也可以是在讲审判，就上帝的第三个或第四个工作，审判。今天在世上，神随时都在做审判，随时也都在做拯救，这三四个工作。 审判就是神有的时候会发出他的愤怒，让我们洪水、地震、癌症或者生病，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上帝。大的小的天天都有，每天也都在做拯救的工作或者施恩的工作。阳光、空气、雨水，让我们鸟语花香。很多人会觉得，因为我们人敏感啊、对痛苦是敏感，所以常常觉得哦，我们都活在上帝的震怒下。诗篇九十篇好像也是这样讲，固然我们是在整个宇宙在上帝的震怒下，因为我们有罪，但另外一方面上帝也在忍怒不发，他在施行各样的慈爱恩典。像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吧，在路斯德和在雅典都有讲，神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是跟外邦人讲的，那是跟佛教徒、异教徒讲的，就是一般的恩典仍然领导人啊！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帝一天到晚在发脾气，这个是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很多基督徒既不觉得上帝发脾气，也不觉得上帝慈爱对我们，我们觉得上帝好像都没管我们一样，就我们跟上帝很淡。不是，圣经讲每件事很浓厚，而且在这里就讲到，上帝的创造好像跟他后来的审判也连在一起。其实最容易连在一起的就是让你知道上帝一直在做工。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虽然他也是安息，表示他做的都甚好，但是他也在做工，借着各样的事，希望整个受造物，特别是人，可能也包括天使，能够归向他，能够好好侍奉他。好，这里可能是一个审判。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第八节，诸山身上诸谷成像，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能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间，留在山间，是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展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整个这几节我一口气读下来，都在讲一个东西，水。神用水来养万物。好，所以这个你可以说是创造的时候是神创造的工作，你可以说是神审判的工作，挪亚的洪水淹灭各地，你也可以说是神管理的工作，让现在一般的情形还没有太多的洪水地震。这里恐怕也有拯救的意思。这个第七节，你斥责一发，就好像上帝在骂水啊。上帝骂水，什么地方骂过水？你在耶稣生平里有看过，耶稣斥责风和海，叫他平静。好，但是那是新约，在旧约的时候，神也做过这样的事吗？啊、哦，这圣经的描述就很多了，在约伯记里面，在诗篇里面，在民数记里面，特别在我们最知道的出埃及记里面，这里好像在指红海的分开，因为红海拦阻了以色列人走，神就好像斥责他。当然，出埃及记没有用斥责这个字。很多地方也没有用斥责这个字，但诗篇很喜欢用斥责这个字，可能也指着约旦河的水的停止流，好像就是上帝发脾气说，你挡住我儿女的路了，走开。但是如果是这样讲，看起来可以这样讲，甚至应该主要是这样讲，是不是也可以有，就这就是拯救了。但拯救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挪亚的时候也是一种拯救，就当水淹没了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死了，上帝的震怒发尽了以后，我们没有看到创世纪讲上帝斥责水，水就退下来了，没有，跟出埃及记在红海的水干一样，圣经是说神用大东风，好像是用风把那个水吹吹，红海就被吹干了。那么在创世纪第八章哈，神第一节，神叫风吹地，水是渐落。 这用科学来讲也是啊，风吹就慢慢干了。各位姐妹，你用吹风机吹头头就干了。但是如果用神学来讲也有意思，风和水都可以是负面的，洪水啊、飓风啊、东风啊、炎热是神的审判，也可以有正面的，就是恩典啊、慈爱啊，甚至有可以跟神连在一起的，水跟圣灵在约翰福音常常连在一起，风跟圣灵也是同样一个字。那他的风跟他的话又可以连在一起，就是神的灵跟神的话可以连在一起，神发脾气斥责水的时候，就嘴里就有气，好像嘴里就有风，那个水就吹干了。好，所以这边很丰富，神所讲的不是只有创造，看起来也有讲到神在挪亚时候的审判和拯救。那个斥责一发水就逃掉了，雷声一发水就奔逃了，就水不敢再拦阻上帝的儿女，所以他们就逃掉。这当然是形容的说法。逃掉结果呢，他又从挪亚的洪水、红海的分开，回到创造，诸山身上，诸谷城下，大家都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去了。这个是指什么呢？我们还是说，看起来像创造，看起来也像管理，看起来也像审判，看起来也像拯救。各位，如果你念地理，你大概知道山会长的。愚公移山说山不会长，山会长的。那么山的长，这个地势的高和低，我们在台湾现在还经历到山还会走嘞啊。以赛亚书有讲啊，这个山地理的变化都在上帝的带领中。不过这一节的描述就好像是比较平顺的一般的眷顾，然后这好像我们回到创世纪了，海和路也分开了，然后海不能上到路上。这个在约伯记38章讲的最清楚，神对狂妄的海浪说停在这里，他那个浪不管怎么上来上来上来上到这里就停下来了。对了，这都是自然现象，不过我们基督徒就相信这自然现象后面有上帝的旨意，完全是上帝在掌管。而且有的时候神叫海浪停在那里，但是也有的时候神就让海浪上来，那就是海啸了，那就是神的愤怒，那就是神的审判了。那在那里面对神的儿女，如果把恶人冲死了，就是对神的儿女的拯救。所以我们再一次说，神的四大作为，创造、管理、拯救、审判，在这个世界继续在进行。那包括你从11节一直到10节到14节，我们刚读过的好像都是自然界的现象啊。这些啊我们基督徒就很熟悉了，这我们都很熟悉啊。这上帝奇妙带领，上帝带领非常美好，很奇妙，感谢赞美主。你看我们觉得感谢赞美主都是雪花啊、自然界啊、动物啊、植物啊，可是各位，你拿起 iPhone 感谢赞美主，你用电脑感谢赞美主，你买一个什么石英表感谢赞美主，你开车子感谢赞美主，坐电梯，这种所谓的文明的一样可以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也是主所做的。如果鸟筑窝，这个叫自然，人盖房子为什么不自然？其实如果你看圣经，整个世界不管自然的、人文的、历史的，一切都是神在造，而且神继续在管理的。对，比尔盖茨不认识上帝，对 Steve Jobs 不认识上帝，但是神继续在使用他们。我们说了，天堂、地狱、魔鬼、天使、蟑螂、老鼠，通通是上帝使用的，没有一个不被上帝使用。箴言讲嘛，就是恶人也是为刑罚的日子所造的。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美善美好。就这里面你要想到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自然界也充满了罪恶，动物也充满了罪恶，动物植物都充满罪恶，万物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万物也都在神的恩典之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神很愤怒的，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神很慈爱的。那连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心情好啊，清风徐来，也很感谢上帝，或者说他们有感恩的心，只是可惜他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就要再扩大一点，各位，你要在每件事上感谢上帝， 每件事上，当然我们也会受苦，你得癌症的时候很难感谢上帝，但你要知道神在这上面也有美意，我们不一定能解释，我们有信心。第十五节，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好了，油和酒就是不自然的东西了，油和酒是人酿的咯，就是文明咯。酒各位那个油哈，可能各位姐妹们更会喜欢这个油呢，就是你的化妆品，因为在润人面。你也不要觉得哎呀化妆品就很不属灵啊，各位，这些东西所有的自然界人文界读书不读书都没有说不读书的人就比较属灵，就比较没有罪恶，书读多的就罪恶，长漂亮就罪恶，钱多的就罪恶，好像有些经文这样支持，这是错误的解释。我们再一次说，神原来的创造和创造后来的堕落以后，在堕落中的管理，使文明文化自然都在极多的邪恶中仍然能被上帝用。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做得再好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但我们再烂只要信耶稣也可以得到上帝的义。所以我们一方面你可以说我们很悲观，我们知道人都是罪恶的，包括教会所做的，我们做什么都是不够完美的，上帝实在太完美了，上帝要求太严格，但另外一方面更重要，我们是非常喜乐的，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行为不能称义，肉体不能称义，但信心借着耶稣所做的我们可以称义，而且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中每件事。我们成绩不好，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还是能被人接纳，被神接纳，虽然人不一定接纳我们，我们考不上大学，但是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能积极，神一定会在其他地方为我们开路的。不要轻看油啊粮啊这些东西，你看每有两个他说得酒，没有说得酒能润人的喉咙，得油他有讲润人的面，得粮他没有说能养人的胃，他有两个讲到人心，就是我们的精神层面和肉体层面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你也不要觉得肉体就很坏精神就很好，没有，都是神所造的，如果不属神都糟糕，属神都可以被上帝所用，耶稣还道成肉身呢。下面十六节开始又是好像我们所说的自然啊，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都满了枝浆。耶和华从来没有种过树，耶和华所栽种的只是在讲万事万物都在被上帝管理，也许是借着风啊种子啊鸟啊怎么样让那个种子在利巴嫩长起来，也许是借着黎巴嫩的总统啊在植树节的时候去植树，这都是上帝所做的。所以每件事都是上帝做的，但是每件事不是上帝直接做的，而是他使用他的工具，而且这些都是罪恶世界的事，上帝还在做很美好的，但这美好的也因为人的罪恶，常常上帝做的美好的事也被人扭曲了。所以利巴嫩的香柏树在圣经特别是先知书里常常也形容狂妄的势力要被神打断，亚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还有恶人都在诗篇里面，以赛亚书里面，耶利米书里面都有用大树来形容。高那个但以理讲到尼布甲尼撒的梦，哇，你梦见一棵树高的顶天，好像巴别塔一样，因为太华美了就骄傲，骄傲就被打掉了。但是我们不因为他骄傲被打掉神咒诅他，我们就忘记它的美丽，即使在最骄傲中的美丽仍然完全来自上帝，我们还是可以为此感谢神赞美神，虽然人不会这样做，我们应该要这样做。好，那个雀鸟在树上搭窝，因为树的很多好处，这个也是在但以理书有讲，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也有讲，那个芥菜种长大了最后有天空的飞鸟在上面搭窝哈，有人把那个讲成是天主教那里面有罪恶，我想不恰当这样解，就是在讲上帝让人让社会让不是社会让自然界的树也能让其他的动物搭到窝。那你也不要觉得我们人间的屋檐就是自人文的就不好，我也看到很多燕子在我们的屋檐底下搭窝嘛，不在树上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好，高山为野羊野山羊的住处，岩石为沙湾的长处， 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好，这里讲到比较自然界的一些东西，你也可以看到，一方面它的确给自然界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有些好像可以在自然律底下自动做事的，尤其十九节，月亮和日头，月亮知道升降，日头也知道。但是你要看到整篇，不只是这里，还整个圣经，月亮能够知道，日头能知道，所谓的自然律在运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在推动它。各位，没有一件事，没有一粒沙，没有一根头发掉地上，没有最大和最小的事，包括选举总统谁当选，金融海啸谁做王啊，包括朝代的更新，大大小小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手里。这个堕落的世界也被上帝带领，而且有相当美好的成分，不管是自然界或者是人文界、动物界。好，当少壮狮子吼叫的时候，那个就科学家会说，哦，他是要把那个猎物吓住，不敢动。可是诗人没有错误的讲，因为我们从信心来讲是这样，他那吼叫是对上帝说，我饿了。你看二十一节，向神求食物，然后人出来，人工作劳碌。你把这节经文二十三节来看，跟创世纪应该第三章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就可以看到，即使在上帝的咒诅中，人如果愿意信靠顺服上帝，还是一个祝福。所以祸福是看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神。也就是说，工作是很辛苦，但是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有工作，在没有堕落的时候，伊甸园也有工作。而我们现在即使因为犯罪工作很辛苦，我们也希望在那个劳累里面享受耶和华智慧。第二十五节又讲到海水了啊，好像从陆到海哈，但又是前面其实到第十三节都一直在讲的海，这是以色列很少碰的。二十五节，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的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浅；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淹面，他们便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以色列不太碰海的，你看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海里出来都是大怪兽，他们很怕海，所以海常常来形容一个可怕的力量。但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在整个圣经也告诉我们，不管可不可怕，都在上帝手里，而且可以有非常美好的情形。上帝造都美好。启示录说将来没有海，其实不是说将来没有海，只是说将来海的那个可怕不再有了，因为可怕是罪恶带来的。鳄鱼本来是指海怪，是抵挡上帝的东西，可是在这里也是仰望上帝，是包括鲨鱼，包括鲸鱼。我们从神学来讲，我们从圣经来讲，从我们信仰来讲，而且是真实的，都是上帝给他们食物。我们自己要努，上帝给我们，不是我们就不努力，我们努力，神给我们工作，神给我们工作能力，我们努力，就跟鳄鱼鲨鱼一样。二十八节很有意思，你给他们，他们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这好像不太好，这有点嗟来食的样子。上帝丢一点面包屑，然后我们就像乞丐一样就去扒了捡，丢。但是这个可以也有好一点解释，就好像你撒面包屑到湖里面，那些鱼就来吃，或撒在地上鸽子就来吃。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万物包括鳄鱼水里的东西，他们吃上帝给他们食物的时候，有点像神给以色列玛拿，因为玛拿是捡起来的。然后这里描述的是堕落以后的世界，他们会死亡。二十九节，你湮面，他们变惊惶。湮面就是神不看你啊，神不理你啊，我们就很惊惶。这可能是雷啊、地震啊所表现出来的，就他不讲话了，他不看我们。收回他们的气，我们就断气了，就死亡了。你发出你的灵，其实你如果照原文可以翻，收回他们的灵，他们就死；你发出你的气，他们就受造，因为灵和气是一个字。就是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 地也是靠上帝而有的，包括四季的变化，一切都在变化，唯有耶和华的荣耀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因为耶和华曾经对自己所造的愤怒要消灭。洪海洪水的时候是这样。第三十二节，我想到三十一节好像几乎可以结束了。三十二节又讲他看地，地边震动，摸山，山就冒烟。怎么又突然 来一个这个？就三十一节可以结束，就在讲上帝的作为总是美好的，即使在堕落的世界，即使最后的审判新天新地还没有来的时候，也是美好的。总的来讲是美好的，但在这美好里面也有极多，我们不能用量来量化，也有极多的上帝的愤怒。那个看地，地震动，摸山，山就冒烟，就好像上帝的审判。上帝看地就好像狠狠瞪地一眼，地就发抖了。但我们呢，我们因为上帝的奇妙，我们的蒙恩，我们就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歌颂，唱诗歌颂。我一开始讲的不是没有根没有据的，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创造、管理、拯救、审判都认识，都奇妙。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神以什么为甘甜啊？就是我们的思想为甘甜。各位，你的思想是想美好的事，你一天到晚在想那些下流的、肮脏的，神怎么会觉得甘甜吗？苦死了。你应该常常思想的是叫神喜悦的，当然愿神也叫你很喜悦。我们也有这句话，三十五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当然这都是神最后审判拯救的结果，就是这样。在今天我们也不是希望杀人叫罪人归于无有，而是福音让他们改变。别人改不改变次要的，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自己要不断的颂赞神。不是我的心而已了，最后的结论是你们要啊，我们个人团体全心都在歌颂我们的上帝。好，我们祷告。